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白法进第二讲。那么有一个学长已经在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就跟我提说，哎，不是白法刚开始吗？怎么会讲这么难呢？其实这两张表呢，墨学个人认为是白法的总表。那么当然也没有理由说初开始讲就要求各位都要全懂里面每一个的名相啊。不过墨学的经验是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在学个别名相之前呢，能够把总体关系呢，能够先有一个概略的印象，不会到以后的名相个别去走的时候呢，会有见树不见林的问题。所以我都会习惯这样子，所以各位也不必苛求自己，你们都要完全懂我所讲的每一个部分。那因为它既然叫总表嘛，就会应该要借由白法后面的几讲，一部分一部分帮我们解决上面所提到的任何问题。尤其墨学又很强调白法是入性相二宗，修行心地的一个概要。那既然是修行的概要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些实证量的经验呢，跟他去配合。尤其各位一定要养成要学为师，一定要有观心的一个习惯。我们大概都比较会听到是住心观境，可是呢，为师讲究的是为师无意，就是无境，他不去分析外色。为师的关键是遮境观心啊，先把境对心的影响呢先存啊，遮而存之。但是重点要像楞严经一样的反流自性，就是反观你自己心，或许随着心变化，或者是独头意识的生灭变化，要把我们习惯性自己在无意识平常心的生灭呢进行观察。但是记得哦，只是进行观察而不是进行控制，调控绝对不是观心的技术。大家都会觉得说啊，我们不是要断烦恼吗？可是断烦恼如果你用压的石头压草，拿开它还是一样又起来啊，即便大轮胎碾过去它一样还是会再复活了。这个火烧过野火烧不尽，对不对？春风吹又生，何况用石头压啊，你用这个破嘞啊，用砍的也砍不尽。只要你留一个草籽，它就有办法再延伸一片啊。所以我们的无名田中啊，烦恼草是长生的，所以你去除它没有意思，任它长满了以后呢，它就有抗拒第二根草从同样的地方再长出来的可能性。所以呢，没有必要去除它。那么为师所谈的就是说，你就是观察它的生灭的变化。那么有一点修止观的印象的人，大概就会记得这以下两句话，就是我们要去做四边际观。四边际观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要观察一切法的尽所有性，我们要进行对法的观察，把法观察的种种相，所有可能它在不管什么时候所出现的相，你都能够进行观察整理，你就已经透过长时间的观察发现它没有超过，不可能超过你所观察跟整理的范围了。如果我们有办法尽量的接近所有它可能出现的相，而且都把它整理的分明，非常的明白，能够掌握它的相状的差别，于是就进第二步，叫做如其如所有性。什么叫做如所有性？就是说，既然我们观察这个法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次第因缘升起的，所以我不用管它嘛。它既然是因缘升起，必然因缘灭去，因为因缘不常住。我们就看它因缘在什么条件改变的情况底下，它会灭去。那么各位会觉得说，这个有没有一点点鸵鸟主义啊？好像放任它哈？其实不是，因为呢，我们不是放任，我们是在观察。记得观察就是一种学习，如果我们能够善用其心观察它的生灭相，能够尽所有性， 了然于心。请问，如果我们发现这样因缘升起的是苦，请问，如果我发现它有 80% 的因缘跟我之前所观察的是雷同的话，请问你要不要让它升起？当然就不会了。那不会是怎么样它不会呢？你就知道，诶，过去我观察生灭因缘的改变，发现只要有某些因缘升起的话呢，它呢在另外一些因缘呢就会灭去，发觉因缘之间有一个深刻的关系，深刻的关系。所以其实在止观当中呢，我们用的永远都只有加法，就是说只要我们发现因缘现象出现什么，我们只要去修集啊，收一些跟它不相容的，跟它一起俱生作用，而它有怎么样对峙的作用，一起让它俱生，可是它彼此对峙。如果俱生对峙完，请问是不是入流往所就没有了，对不对？没有那个可对峙跟能对峙的法，那互相就抵消了。可是这个知识怎么来的？这个知识呢，如果就到圆满来讲，就叫一切种子。好，如果不要那么圆满，二圣人也很会观察哦，他可以把解脱道的种种因缘次第也可以弄得很清楚哦，只要境界现什么，他就可以现什么解脱道，就跟他等流相应，所以他可以得道种子。那佛就更精彩了，他可以把一切的四出世间法都等流升起，然后呢对峙至空性会，随时心住在空性会当中，烦恼根本没有升起的可能。所以不断而断，这叫不断而断。我不是去断它的，我不但不断，我还加法了，我还增加因缘，去一直不断的修因缘，修集因缘。所以其实修行就一直不断的在一直修集因缘。可是修集因缘不是乱修的，不是盲修瞎练，这个不错收集起来，那个不错收集起来，那你就变成抽油烟机了。抽到最后还是要去整个炉子去洗一下，抽油烟机去洗油，才有办法把积存的那个油啊洗干净。所以其实我们只是要用加法，可是很多人一直要用除法、减法，还有费力，又非常非常的费力，那又不肯花这个时间去观察法，观察心所有法一切升起的条件。如果我们不花时间去观察，请问我们的知识怎么来？当然了，不用观察还有方法可以来，听善知识的说。可是万一善知识是外道，是二圣的，不是就近的一圣佛啊、一佛圣的话呢，那我们就变成是不就近的道了。所以我们能够从信行入是不错的，但是呢能够自己在经教当中，能够自己在正量当中去观察一切的法，因为佛陀就是这样无私之物的，他不是自己去创造这些法，他从法的观察当中整理出这些法，法尔常住，他本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他不是创造这么多的名相让我们学得半死，而是他只要叫我们顺着那种方法去观察的话呢，这些名相呢我们自己会证，我们会去证明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名相不是要我们来学的，学得很辛苦然后觉得很烦，而是要我们去证明。他只是拿着一种什么地图一般的啊，然后我们走到这里，确实这个地点真的有他所说的那个样子啊，而不是要把它记起来，然后呢真的去挖掘有没有这个宝藏，倒不是这样子。那这就抱着一种有所得的心态，大圣毕竟都是以无所得为方便的，所以这个在观念上呢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慢慢的都会跟各位提醒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为什么？因为为师很烦，说实在来讲，你如果学习方法不对的话呢，他会学得非常的烦，因为你发觉他做一些我们认为没有必要的分析，好像分析的太多了。可是如果有人去学般若的也都知道，他好像分析没那么多，可是他的内心深刻的那个思维啊，是层层跟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下去，其实也没得完的，其实也没完没了的。所以不管你要寻哪一门去升观我们的心，或者升观一切的法，都还是要耐心，都还是要耐心。何况修大圣还要发三大真，三个无量数大劫的心，对不对？我们只是在这一辈子的这么一两年时间啊，去用心去学对法的观察， 你都挖不出来的话，那我们看怎么样去学菩萨行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哈。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谈到这两张表的升起门，啊，升起门就是我后面这一门，其实没有完全讲完，但是大体来讲我大概都带过一遍了啊。那么我也讲了要修止观的几种所缘境啊，各位一定要真的去入修，然后嘛有一些经验啊，我们可以跟这一些现象的观察呢，可以去对照，这才是各位要能够深入唯识观呢、啊、一个最大的关键。很多人认为说入唯识就是学名相，事实不然，他要学的是观察的方法，而不是名相。名相是结果，是观察自己得出来的结果，它只是一个菜单，让我们去对照而已啊。我们记得这样的一个观念。好，我们就先大概浏览一下我们后面这张表哈。它的升起是什么的？一切本来其实是无为啊，如如不动的自信常住。可是呢，我们不守自信嘛，就这样子去照做一下。那上个礼拜也有学长跟我分享说，他认为照做的理由是来自于我们要去证明我的存在啊，所以记得凡起心动念都在增长什么，我所，都在熏什么，我执的种子。所以凡是起心动念哦，不管你起凡心还是起圣心啊，求圣道的心，凡生心呢、啊，都必然怎么样，熏我执的种子。可是好在啊，既然我逃不开这个习气啊，我至少知道，我既然要熏，熏的方向我可不可以选择，对不对？那既然我不是熏染就是熏净，那么请问各位要去熏染还是熏净呢？啊，当然往净清净方面去熏嘛，这个叫做由无漏有为上，那是无漏法，可是我们用有为造作的方式去跟它相应。这虽然不是在修无为法，只是呢这样子的熏习会怎么样，成熟我们无漏无为的种子。真的成佛的种子呢，会从有为无漏这样子的熏习呢慢慢成熟，成熟到等它有力量了，这个就叫做栽培善根。可是善根呢还会有时显不出来，所以呢还要去修福德，修福德让我们呢能够有暇满的人生，能够遇到善知识，还能够听闻正法，我们的六根能够很有力量，不会暗钝啊，不会昏沉，不会有病魔的障碍，这些都要福德来保障我们的心啊。还不只是如此，我们从我们的学习对因缘的观察，要进一步的能够有力量去掌握怎么样去修集因缘的方便还有善巧。所以我们讲了，即便是要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不能够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你看善根福德因缘是不是这样子？这其实这三门呢都是我们入任何一宗派的正修必须要有的助行。如果我们任何一个正修没有这些助行，没有去修集栽培我们的善根，没有福德足够，没有因缘充分具足的话，我们正行栽培种子没有福德因缘可以让它成熟，还是枉然的结缘而已啊。如果我们希望呢这辈子有一点点成就而不退的话，或者是我们能够往生确定的话，不会有任何担心的话，那么这些正修跟助行肯定是一个都不能放啊，一个都不能放。好，了解这个观念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哎，好，既然我们难免有为，那么我们真的有为就可以确定造作一些我们心所相应的东西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得大自在的，对不对？可是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得自在，不得自在，我们妄想自在，妄想有一个我是，既然是我的决定性是什么？三个，常依主宰，先不讲常依了，它应该有主宰性。如果这个我不是可以主宰的，不是我的意念想怎样它就可以怎样的话，那怎么叫我呢？对不对？我如果是一个函数，是一个有条件的函数，那如果条件不成就，你即便坚持有我，那这个我又能够替我们干什么？ 没有办法干嘛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检查我可以成立的条件，其中就失去了主宰性了。如果我这个虚妄的概念本身没有主宰性，它就是不得自在的。不得自在，请问有哪一个法是我们真正造的？只是刚好你头一偏的时候呢，灯刚好亮了。以后你就要打开灯的时候，你就偏头偏头，我的吓死了！跟你摔死的灯都不会可能再亮第二次的，因为你第一次头歪了，灯亮了，是刚好有人在开灯，然后你头刚好一歪，你就发觉，哎呦，我有神通。啊，就连接起来了。那、啊、你就把它这个东西认为这个叫有为，那事实上一些有为并不是你自己相应可以造作的。所以法一切都是因缘，只不过我们碰巧了，我们以为这是有为的，是我用心造作的，如此而已。当我们没有大智慧的时候，这些因缘生灭跟我们心的生灭并没办法完全同步。所以既然没有办法完全同步呢，你的智慧无法调控它的升起或灭去。所以这个时候呢，即便你有过去生所栽培的神通，这个神通是不被我们用，还不是真正的智慧啊。所以我们上礼拜也在礼拜五的这个课当中讲到，神通其实在唯识里面叫做智通，神通是要靠智慧成就的啊，它要有定的环境，然后呢去修智慧，去如是所缘境这样观而得到相应的神通，是这样。所以神通是一种智慧成就的德行。同样的道理，我们其实原本是心不相应，要相应其实就是要跟佛的功德相应啊。所以看得出来，当他被分下来之后呢，剩下来24门心不相应行法都跟修行的观念有关系，这个我们留到最后再来谈这个部分。好，我们撇开了我们没办法认识一切法不相应的这个事实，还是持续去造作。于是说，既然我没办法造作我完全圆满的东西，我就去选一个接近我圆满的东西。于是呢，就倾向于认定一切色是实在的。啊，我们吃饭可以满足我们的肚子，可是我们却不同意，我们明天的我是，像今天下午还跟一位学长在讨论，我就说了，明天的我在哪里？在各位家里的冰箱，在你们附近的超市里面，你要花钱把它买回来以后呢，经过料理然后把它吃下去了，它转换成蛋白质长我们的血跟肉，对不对啊？我们的血要代谢啊，对不对？代谢过来之后呢，它要有蛋白质、氨基酸、铁质、钙质、矿物质的提供啊，它才有办法造出新的红血球啊。所以我们明日的红血球是明日吃进去的营养所造就的嘛。所以明天的我是不是在冰箱里面？是不是在市场里面？而昨天的我在哪里？昨天我在厕所里面，对不对？昨日构成我这个四大身躯的一部分，却被代谢变成排泄物，被纤维包裹起来呢，臭秽不堪的排入粪坑里面。我们有几个人会认为那个是我呢？我们都不承认那是我，我们也不承认躺在菜市场铺面上的那个都是我，对不对？每天佛就是用3世无常在教育我根本不实在，可是我们却把暂存生灭的这个短暂现象呢，妄自尊大称为我，就是认一切色是实在有的。那由色的实在有去推论，既然色是实有，能够认识实在外色的那个不就是我的心吗？所以心是我们能够证的吗？以我们凡夫的本事压榨了，太早了。我们对心的观察是怎么来的？是对色的实有，而我们有感受，顺我们的，违逆我们的，由顺生乐，由违逆呢生苦，不苦不乐，哎，生无迹象，就由这样子呢，生出哎，我有种种的面貌，啊，就生出我有种种的面貌。所以我们的我啊，平常概念的我是被我们推论出来的，不是我们限量可以观察的。所以当我们认为色是实有的话呢，就藉由色的实有，享用色，能见色，能闻声的这个实在性的这个自信，就叫做我。那个我是由心所显的实性。 可是呢，心又真的能够见吗？我们眼不见眼，耳朵不能够闻到耳朵，那么我们都看到什么？我们都只能看到我们的理性思维的结果，我们都只能会看到我们情绪的产物，有的时候高兴，有的时候呢，很生气，对不对？我们都可以看到心的种种相，心其实是无相，就是一种认定的概念而已。可是我们认为我们有心，是从我们的理性思维面，要不然从情绪的表现面，两方面去观察我们有心。所以我们看到心的情绪，心的理性思维，其实是看到心的心所向，还不是看到心王。等我们都知道这些都不是心的相的时候呢，静下心来，发现心这个时候只剩下眼耳鼻舌身意，充其量再从经本知道还有一个莫那斯跟阿赖耶识，再从圣道当中去学怎么样观察这八种事。所以唯识才从这里发展出八识为主的唯识学。要了解说一切法的这些生灭，这些开展，其实无非都是八识心王表演出来的戏而已。如果八识不去了别啊，不去造作的话，它哪会有这么多的法的现象？所以从现象的描述跟诠释当中发现，一切法的根本都在于四心的了别性，这是唯识的结论。所以唯识呢非常重要，归纳起来两个结论。第一个，唯识无尽。其实境界纵使实有，它从来没有一刻入我们的心去影响我们。它会影响我们的部分是我们心造作而采取它的意，所以意是生于心，不是生于境。这点是唯识非常重要的，怎么样？命题。他用很大一个篇幅在证明，在说明，在让我们能够去证实，的确是这样子的。唯识是无尽的，唯识是无尽的。第二个，唯识的结论呢，是去证明一切的外色是内心变现。变现我上个礼拜也有讲过，事所缘为事所现。所谓现者是变现，那个变呢，不是说无中生有的变，那个变叫做转变，也还是符合唯识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说色的本体是不是实在有，我们先不管。唯识的思考跟它的辩证，都是先搁置色的实体是不是实有这件事情。所以他不去谈本体论，他说本体的有没有，要先检查我们的认识功能是不是正确再说。如果我们的认识功能就已经出错了，外色是不是本体有，那就甭论了嘛，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正确认识外在的工具，我们怎么去论外在的本体是有的呢？这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呢，唯识就很单纯的要求我们回过来，从认识的程序上去看，我们认识的这个过程，这个机制是不是很成熟的，是不是100%随时都正确的。可是我们发现，去研究认识的过程的时候，发现我们呢，网膜所现的境界，那个色法是倒立的，网膜所现的像是倒立的。可是曾几何时，我们问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倒立的像吗？我们看到各位都是倒过来的吗？不会吧，我们看到各位还是坐在地上啊。可是如果我们用网膜的摄影的话，现在网膜的像的确是倒影像啊，我们还可以用科学物理的方法去实验证明这件事情。在网膜上所现的倒影像，为什么我们大脑的什么功能会去弥补，会去修正，让我们的认识的结果会是正的呢？我还曾经提过一个疑问，请各位去了解看看。你看哈，电话所传过来讯号就哔哔啵啵、哔哔啵啵的声音，对不对？都是机器的声音啊，都是把我们的这种线性的声音啊，像我们的声音是连续的， 深坡啊。可是呢，经过交换机以后呢，它把它变成0101的数位，然后再到终端的时候呢，透过喇叭又把它变成线性的播放出来。可是呢，电话那个啊，没有转换哦，直接就可以用数位的讯号线出来。嘿，我们的耳朵也真厉害，我们耳朵比电脑还厉害，它有个转换器，就可以把那种机械的声音呢，哔哔叭叭打在我们耳朵的这个听觉的接收器当中呢，它自动会去修正弥补，啊，修正弥补，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我们听了之后还会有高兴、生气、落寞，种种的相应成情绪会出来。心理学家更进一步的用许多方法去了解感官知觉之间大脑所扮演的功能，而发现越高等的动物，大脑介入感官到知觉的结果之间的程序就越复杂，越复杂以后呢，我们的基础感官的能力呢就越弱。也就是说啊，什么叫聪明？聪明就是自己骗自己的程度越多啊，就叫聪明，不是实际上去观察或者是了解到外界的实相是什么。你看啊，狗能够闻到的跟狗能够见到的光频跟音频都比人来的怎么样宽，可是它的大脑功能就显然的没有我们好，它也就比较没有我们的烦恼。它的烦恼是这颗骨头吃完了，下颗骨头在哪里，其他它不会，这些多么想啊。我们不但会去想下一餐在哪里，还会想说下一餐的牛排是不是要加一点什么不同的酱会比较好一点。这些都不是那些低等的动物会发明出来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自己造作出来啊，骗自己的。我们能够骗我们自己的范畴越大，就我们就自己称为这样子的高等动物，高等的生物。我们却失去了，慢慢失去我们对外在实相的认知，因为呢，实相认知太恐怖了啊，那些恐怖呢，是不我们不愿意接受的。所以人因为我们聪明嘛，就希望调控我们的外在，希望调控到符合我们心的造作。所以你说外在的实色纵使实有，它是不是根据我们心相的蓝图去建造的？好，姑且不论色法的实体性啊，色法实体性的演变是不是被我们的心相改变，心的期待对它有一个不同的计划，外色的改变就有一个可依循的蓝图。所以我们现在呢的想法就造就了我们下一代会看到的世界，不是吗？这就是我们跟我们下一代的共业。我们现在所享受的外色也是我们前一代人的想法造作出来，余报我们呢跟他有共业，他们的余报跟我们有共业，而我们能够怎么样认识而当作是实在的外色。唯识就从这里开始要我们细细去观察，细细观察，观察这些。我们都常常说唯识广开名相，分那么多干什么？不管他分多少名相，当他可以分的时候，就已经在说明一个三法印的观念，而且是核心的观念，就是无常。所以我们看到广开法相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去看法相的名词是什么，要先去了解为什么它可以开作这么多的法相，法相能够分，而且分的还讲得合理，观察确实也是这样子。那么为什么我们当初认为一合相混沌的那个东西却可以细细的把它分解成这样子呢？就像我们过去原始只会用木头，只会用石头，对不对？到我们现代人呢，最大的科技表现在哪里？可以把液体如石油一般的东西提炼出塑胶。叩叩叩，有声呢，有声音的呢，各位会相信它的本质是石油吗？ 它是用石油提炼的吗？不但如此，我们穿的海青袈裟里面的那个纤维也跟这个是同一个本质性的，知道吗？同样的石油，却由提炼的技术跟仪器的功能，却可以变化出种种像。你不觉得石油的一个本质是无常的吗？它有相吗？它有无量相，就等于无相嘛。它没有一个自体相嘛，自体相随便人家改，它就改了。它不会去做主，不会去坚持它要保留它的原貌，不会。我们要保留我们的原貌可以吗？不会。我们不但没有企图去保留我们的原貌，还想办法要去整容，对不对？改变我们的原貌，还自己以为我有做主权。真的，我们那些去整形的人都有做主权吗？我们有多少是被外在的资讯影响，对不对？今天你到了整形外科去，整形外科就给你几张蓝图，对不对？你要萧强的脸呢，还是什么什么脸？他就给你几个明星看，他说这几个明星都在我这边做的。好，我有就模板这样来照一下，以后基因技术更好了，那就更可怕了。他不从这边去开刀，直接就给你植入基因就可以了。啊，包括可以控制胖瘦，好像那个时候人就更自大了。所以你看哈，同样是分析设法，过去印度的那些修行人，他们一样去分析设法，分析一切法。可他们分析之后呢，他们的期望就朝解脱道上去走。我们现代人同样去用这么大量的科技去研究设法，把设法这么样仔细的去分析，可是我们的期待却导向哪里？导向大我慢、大我见。所以其实啊，思维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可是问题思维的方向却是可以导正的。我们要导向解脱是一个选择，我们要导向继续的造作轮回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选择。可是这些选择如果不能从观心的生灭，确实从苦乐无记当中去选择，到底我本质是要快乐的东西，到底我有没有办法真正找到一个东西或者造作一个东西它百分之百绝对是快乐的呢？发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的时候呢，啊，归去嬉戏以后了，反正人生就这么苦嘛，这么苦我干嘛受苦呢？这也是一种选择，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选择是说，如果都是这么苦的话，这个四大就不是我可以做主的吧？那四大既然不是我可以做主，它是被什么东西来改变？原来它跟一切的法界、一切的因缘都有关系的，它是一法动全身的。所以我过去我所认为的我跟一切的友情是平等的，是互相牵连的，所以我就从中发现了一个法界性的存在，从法住性进到法界性的观察，就可以提升我们的人格，从自私变成到平等。我们跟一切的友情无情是没有那么大的差别的，不管我们的皮肤颜色、身高以及我们的学历或者是家庭社经背景，不管外在的条件有多么大的差别，这些毕竟是平等。于是会观察到法界性的平等。当你观察到这个法界性的平等的时候呢，你不会以为独我最苦，别人都在剥夺我，不会。所以当我们的归因改变，我们回头过来，既然每一个众生都像我，所思维的实相是这样子，我干嘛还在这边叫苦连天，归去去弄别，对不对？像最近有人用炭火烧自己、跳楼的，哈，各种各项的，去来结束自己的人生。那结束人生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即便活着，又有很多方式可以选择。这么多的选择，是我们无始劫来的习气带给我们的一种资本。可是这些资本，我们要怎么样去引导？我们却不愿意去负责任，那不愿意去负起这一个责任，而这个责任呢，是要信实相是如此，还要愿实相 能够为一切众生所认识，不要再造作一些情绪彼此纠葛、杂话、是非，这才是我们要去修治的对象。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合力呢，在这个觉性的引导底下呢，去整顿我们这些烦恼的人生，其实我们当下就有能力，大家一起来怎么样提升人生的净土，人格的品质就跟着提升了。所以圣严法师在提倡的那个心灵环保，也不会是从这里去下手，这里去下手啊。包括正言法师他要去说啊，我们要去不只是救台湾这些人而已，我们要救全世界的人。他那种跟全世界结缘，谁知道以后我们需不需要别人帮助，不是站在这个交换的立场，而是站在怎么让我们所存在这样子一个法界能够更趋圆满，更趋圆满。像我个人很喜欢看那个 Star Trek，里面其实就是在探讨，他跳开地球这个小的生态，他跳开有一群探索家，他就游戏在银河界当中，去不断的发现新的文化，去学习新的文化。由这过程当中，他发现人性虽然有很多龌龊的，可是呢也有很多很高尚很棒的地方。尤其呢新的这个版本呢，他更借由全像，所谓的 holograph， 就是那个虚拟的虚拟实境的很多的一个故事情节呢，我觉得非常吻合我们唯识要修学的一种方式。我觉得里面脚本的写当然更包括了这段时间以来非常多的骗子，骇客任务是个很标准的，尤其骇客任务到最后他说什么是实像，实像其实都是那种 digital 的画面他就用数位的这个现象学来让我们怀疑我们所看到这个常住连续的外在的实色可能不是我们所见到这个样子而已。何况我们只是用常光，就是一定的光频的情况底下，如果我们用红外线或者是 X光来看这个世界，这世界的像就变得不一样。所以看我们现在所认识以为的相状，其实都是基于一个我们不察觉的条件，而不自觉的就认定是如此。如果我们对因缘条件不认识，而就以为相的结果是实在的，这不就有点颠倒吗？可是问题就是我们颠倒习惯而已。那要解决这个颠倒的习惯，就必须要从观察心开始。所以唯识的观法就比较不强调住心观境，心不动去观察境界，就发现这是禅家比较会去强调，我只要如如不动，静的生灭呢，碍不了我这条铁牛，对不对？人从百花过，片叶不沾身。还用这样功夫，把心呢，能够坐持的牢牢靠靠。而唯识就比较刚好方向相反，他不管静，一切时中呢，观心为上。他也不必去调控心的不动，因为心的自性是不动的，我们在理性上相信是这样子，第一地的心是不动的，可是我们不需要去观察那个，因为那个也无从观察，是无相的。所以呢唯识就一向舍第一地，他不观第一地，不观生一地，只从世俗去观地，世俗就是生灭，从生灭去观察不生灭，那再从世俗的生灭跟地观的不生灭，再由这两种去观察二空真如，再由二空真如呢再误入一真法界，用比较委婉的方式。那么我到今天上午总算看完第二次的摩诃止观，我看完摩诃止观之后呢，有个很深的心得，我发觉摩诃止观里面的次第增上都是我刚才所讲的，例如说它藏通别圆的四种次第，生灭、不生灭、无量、无作，四种四谛都是增上，都是一种观察的增上。四谛的所观境没有变，可是你能够了的是生灭、不生灭、无量、无作，在这个所观察意义上却增上、再增上、再增上、再增上。所以我发觉 藏通别圆在摩诃止观里面呢，一心三观它不是次第的，它不是次第的，它从来净，净法就是法，净就是净，就是归他的位就好了，法性常住就在那里，根本不理他。回来就看染的生灭，生灭去看他本质性的不生灭，从相上的生灭跟本质性的不生灭看他的无量相、无常、空相，有空相在悟，你造作也无用，所以他根本无生。所以只有观心上境界的变化，这才是止观的新的功夫，不是所缘境，因为你的止观功夫它会改变，本来暗钝了就会放光，不是，境界不会因为你的止观功夫高了，原本是暗钝的，后来变成放光的，不会，境界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所以它是住境观心，不管你在什么境界上面，你就要先相信，我们过去太习惯或者是误以为已经把我心的生灭相归给境界，你怪罪他太久了，其实他不是元凶，他不是元凶，真正的元凶是心嘛。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回来习惯观心，为什么要习惯去看境干什么，我们怎么有办法去让境界看到他不生灭呢？很难嘛。所以为什么不回头看呢？所以呢，唯识就强调要从住境观心开始，因为唯识无境，所以境不看，我们就从境的角度呢看我，看我，啊，看我，那就从两种我开始下手。你从人我跟法我空的自心上去观到真如，这个真如是从世俗去观地，所以呢，我们称为世俗地。好，并不是说世俗的生灭就是真理，不是。我们从生灭的染、烦恼的种种相，去观察到不生灭的第一谛。其实它就是一路降增上的道理。好，既然我们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升起的原理之后呢，知道它是从哎呀这个性相一如的角度上去误入一真法界。于是你可以发现，白法在这个观的角度上呢，就非常接近性中的角度。所以我们看大乘白法明门论研究里面呢，简经武老师就有提到一句话，他的看法，当然不只是他的看法哈，包括台中莲社，包括许多对性相二宗都有深入的人，他们都共同认为啊，白法明门论其实是性相二宗入门的纲要书，还不只是相宗入门的纲要书。看完这个之后呢，进一步其实当初是没有什么八十规矩中那些东西的，直接就从这里呢要去契入什么，契入当时的楞伽经，因为楞伽经也是性相二宗共一的一部经，他讲的就是八识二无我。八识二无我这个观念呢，其实就是大乘白法的全部的观念，全部的观念。然后呢，他再用无法三自性去提升，无法三自性写在唯识的哪一部经里面呢？解深密经里面。所以解深密经呢，又是在更精细的去处理楞伽经里面讲到的无法三自性的部分。所以呢，照阅读的次第上来看的话呢，白法是纲要书，然后呢，楞伽经、解深密经，楞伽经呢是衔接两边的，啊，衔接两边的，从纲要入楞伽，分为性相二宗，如果要走相的话呢，就入到解深密经里面去，学瑜伽行派的止观，就有这样子的次第。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宗派的分流只是在乎我拿哪一部经为最殊胜的依止。可是我们细细去看过去这些经论的结集呢，在佛说法的时候呢，当时是为了契理契机而来的，而且呢非常重要的是它有个源流，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源流的体，能够把它解得出来的话，依着佛当初一路这样子交上去的方式，最后我们可以发现，哎，的确哦，就像天台所说的，法华是止归，你合三就归一了，合三归一， 开权显实，都很明白的事情，都很明白的事情。可是这些东西呢，如果只停留在教理啊，就各持一经一论，就变成各宗各派。可是如果我们真的从正量去下手，大家就从止观去下手，去从住戒下下手。所以我上次也讲过，戒律跟止观是各宗各派的共依。如果我们不要去讲教理，大家都从依自己宗派所教的教理入止观，从戒去学处下手去观心，没有一宗一派的人不会去证到相同的一佛生的道理。我们相信是这样的现象。所以我这个学门呢，就会要求说，我们学完唯识是入门，然后进一步要去修学般若，再去进步到涅槃经。他就我们的祖师就开的这个三经的次第啊，三经次第，哦，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也很累，光是一门呢就、哦、搞快一辈子哈、哦。然后呢，到了般若经的时候，哦，光是大般若经600卷。哎，说时迟那时快，因缘具足也算是很巧合。你看最近呢，哎，大般若经开始有人开讲了，哎，开始还有人开讲了，然后呢，哎，一些因缘具足了，一些因缘具足了，说我想啊，时候来了。然后呢，突然发现有很多人，像法光佛学院呢，开始开很多的梵文的课啊什么的，很多人去上哦。那我发觉如果有多一点人去上梵文啊、巴利文啊、藏文啊，就会兴起可能一波风潮，就是会把藏文没有翻成汉译的经典，巴利文没有翻成汉译的经典，过去只有少数精英读得懂的东西人啊，他们那些所译的经典呢，慢慢呢语本会流通。现在已经有人在做巴利英文、中文还有很多译本的同义字啊的不同的字词，藏文、梵文对照表。那只要这一些字词翻译的对照表弄出来以后呢，以后翻译啊就不会像以前那么乱。那我们只要找到啊最原始的梵文、巴利文，如果这两本都找不到，那当然就以藏文或者是以看藏文的出土经比较早，还是汉译的出土经比较早，以可以出土的早晚来做训诂的依据。所以我是非常看好啊，非常看好这个可能性来，再加上又有数位化的技术，我相信以后在这个流通上会更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只要我们做一部经的研究，然后自己又花一点功夫去多发一个大心，能够做出一点东西有利于后来的人去修学去研读，你只要多做一点努力，然后把它流通下去，那么最后呢，这些终究会被结集起来，然后呢会造就更大的人，更大的一出人。所以只要让我们走过不白过，我觉得我们能够去替如来家业呢尽一点微薄之力呢，是绝对可行的。问题是我们的心量是什么，这绝对是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修大圣哦要做到的事情，要能够做到的事情。好，这就是讲到这个升起门，很快的讲到环灭门。那么讲到说升起门谈的是尽所有性，它无非就是要观察相的无量，发现原来相是无常的，没有自信的。既然是这样子，它是无常的，所以它怎么升起就会怎么灭去，所以我们不需要多造作啊，就如其自信就让它灭去，你只要不受它掌控就好了啊，不受它影响就可以了。不但如此，你还可以修集其他的因缘跟它一起聚起作用。所以唯识观不是去离的，它比较是用集摄观心的方法。因为集摄它不受摄影响，因为它遮净嘛，他不受净，他不假设，他也不管，他只管心。纵使他被外摄所影响，他就只看心的变化就好了。所以呢，因为有这个方便呢，他就回头看怎么样能够增加什么，他就会变。所以我就记得杰老师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咖啡苦苦很难喝啊，我这种人呢，是一定咖啡加 double， 那不加咖啡，不加咖啡糖，不加奶精的。我是不苦死不甘愿的那种人啊，我是不甘愿人生太苦，还要更苦一点啊。像我很喜欢含黄连片，因为我身体比较燥热，所以含那个片会降火气。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这么喜欢吃苦。那既然如果你觉得你咖啡又很爱喝哈，因为觉得很香嘛，泡出来很香，可是吃得很苦咧，可是我就想喝怎么办呢？加糖嘛，加糖又太 strong， 于是呢你就把它厚厚的一层奶油给它弄上去，奶油不够呢，打一点 cream， 对不对？变成维也纳咖啡或者是那个 espresso， 根本把它混在一块儿啊，所以你说奶跟咖啡跟糖就一块喝了。一块喝了。所以呢记得人生呢是玩加法的游戏，你减不掉。减不掉的理由是两个，第一个，如果一切法真的如我们的执着一样有自信的话，你怎么样有办法让它不见，对不对？自信就是坚持坚固相嘛，坚持相嘛，三世恒常住嘛。既然恒常住的自信相，我们何德何能有办法让它消灭，对不对？纵使有一个方法能够让它消灭，你不觉得代价太大了吗？成本太严重了吗？时间恐怕也要花得很长嘛，划不来啊。好，第二个角度，如果是无自信的，啊，你哪可以给它消灭，啊，不是撩烂，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有自信打它也不对，无自信打它更不对。所以呢，我们就要学会不理它，不理它又觉得不甘心。所以呢，我们要转移焦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所缘境呢转到哪里去？转到它的幻灭相上去。所以唯识就从它的升起门设立了五种幻灭的止观的法门，叫做五重唯识观。那五重唯识观怎么看呢？怎么看？我们来看这张表哈。第一个呢叫做浅虚纯实观。浅虚纯实观呢，就从如来最根本的教法，就是一切法是缘起的。缘起是什么性呢？是依他起性。一切法本来都是缘起的依他起性。可是如果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昨天的我在厕所，明天的我在冰箱的话，我们就一定要硬生生的把当下这个刹那纯灭而我们不自觉的这个我当作是实在的话，这个实在的我们就发现它好像俨然的不食人间烟火，不需要靠任何因缘而能够独立长存，对不对？就有刹那间的妄想会认为我是不靠任何因缘，我最大。所以呢那种感觉是骗计所知。可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看骗计所知，看到他灭了，看到他受苦了，看到他不自在了，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所执着的并不是常住的，对不对？当我们看到我们所执的这个相并不是常住，我们就见到了性，在这个相上呢见到了性。所以这个见到这个片计所执其实是性，其实是无常性，你其实就等于见到了依他起性嘛，所以片计所执性其实并没有在依他起性之外再另立一个性，没有。可是片计所执呢，却习惯的在依他起性之外去着一个相，着一个短暂的相，骗自己说他不生不灭，常住。可是当他变苦了，变坏了，对不对？他就见到了他的无常性，见到无常之后呢，就发现他是需要因缘的。如果你开始回去承认我原来所坚持的是需要因缘的，你就回来看到什么实在的相，实相，一切法的实相，这个是虚的，这是虚妄的，只有依他起性才是什么比较实在。我特别加两个字哈，比较实在啊，比较实在。可是发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如果舍掉了片计所执，回归到依他起性的实在，可是依他起性的所有因缘又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啊，那么到底是有一个我，而这个我没办法控制法，还是根本我不存在，法也不存在呢？我跟法的无法做主，同样也都是无常，懂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前一个阶段是认识到依他起是比什么片剂所知还来得实在一点。可是当我们看到，即便我们想要去搞清楚依他起性的实相，可是呢，尽其一生就光是一门世间法，就发现他知识无涯，生命也有涯。你穷究一生，你根本探究不到这个知识的究竟是什么，永远都还有一山比一山高的知识领域。人家观念变一变呢，科技就一日千里，你要怎么敢？你根本以为就是说，当初像我们小时候刚刚出社会的时候，还没有电脑，还没有 fax， 那个时候都要打 telex， 你知道各位听过 telex 吗？打有草稿，打成纸袋，纸袋要过袋，然后 print 出蓝色那种打点的字，拍谁哦？啊，为了要少打几个字，都要用简称哦。啊，你要习惯去习惯很多 telex 用的简称的名字，万一打错一格，还要去剪贴哦，错太多要重新打纸袋，还要再过一次，就发现它的速度不管要怎么快，快不起来了。那个时候人家就跟你讲效率啊，效率啊，你都不效率哦，你就继续改 telex 的流程。你改了半天呢，永远都没有人家 fix 一下下 fix down button start 那种规矩啊，它就过去了。我们用 telex 的时候想得到 fix 吗？想不到嘛。所以发现，哎呀，究竟是没有边涯的，没有边涯的啊。所以呢，只有不去造作啊，选用我们如其分的那个实在性，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见到了依他起性。所以依他起性就是说，现在我的因缘有什么条件，我们就如其自信，甘愿都甘愿都安尼就好了，不要再造作生心说不够不够，我还要更多，对不对？你可以再去要求，可是发现有些你可以得到，有些你还是得不到，毕竟还是怎么见到依他起的无常性。所以你从偏激值可以见无常，从依他起也一样见无常。所以最后我们发现圆成实，圆成实是什么？圆成实是什么？圆成实是什么？自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哎呀，这些不经造作的东西啊，那些不经造作的东西，是我们永远用人为的东西要去模仿的对象。比如说你看现在的科技，哪一项科技不是在学习人脑啊？哪一项科技不是在 学习生物的机制？我们有去回过头来生物的机制去学矿物的机制吗？没有这种事情。过去可能传统的科技时代我们有机械的观点，可是现在的观点都是 organic 有机的啊，都是人工智慧的，都是你要允许你所设计的东西要有学习的能力。什么叫学习的能力？你就赋予它像上帝一样赋予一个东西有自己改变自己的能力，知道吗？这就叫圆成实。所以圆成实是什么？就是改变的能力。什么事情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其实那个就是无常，无常的自信。无常的自信，前两关的时候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不自在，看到无能为力，看到甘愿就好了，接受现状，退而求其次，对不对？这些感觉都是消极的，都是消极的。可是到了这里之后，我们发现，既然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的，我可以选择它的方向，对不对？我虽然没有办法一触可及，可以到最好，可是我只要把握它的方向感，就会慢慢的接近什么究竟的实相。所以我要成凡成圣，这件事情也还是无常。可是因为无常，所以我有才有办法说，今天我是凡夫，我会因为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可以有办法怎么样成佛。如果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可能性， 或者放弃就算了，对不对？我们干嘛努力呢？干嘛今天还坐在这边学这么多很难的东西？没有必要嘛。我们干嘛每天坐在那边打坐？睡觉不是躺着比较舒服吗？就是这样子，那就不要修了啊。如果落到不要修的这个角度，你就保证烦恼不要再来。可是我们烦恼越老，它越来，一波就一波比一波强。所以越年轻不修啊，你到了越老还想到要来修啊，你发觉它的困难就越大。所以一样是无常，无常也要看时机啊。我们要掌握越早的时机开始下手，开始下手还是呢能够有把握一点，还是能够有把握一点，这就是去观察。所以我们从这里退退回来，这就是浅虚存实。为什么叫存实？因为这个还不是究竟的，只是说认识他会比认识他来得更积极一点，认识了他了以后呢，又会比认识甘愿接受依他起的消极呢会来得更积极一点，会有那种求圣道的心，会有精进一切在时中，一切时中会去加行的勇猛心，你会把握这种机缘，不会去放弃，永远抱持着希望啊，那个就是信愿才可以兼顾我们的行。有了信愿行的三资粮，那么你要求一切的法就有可能性啊，就有可能性。而且我们可以从正量当中可以找得到，这就是浅虚存实。好，进一步呢，我们从依他起这边开始下手，依他起就看到境界。所以一切在依他起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境，就是境，就是我们心所缘的境啊，心所缘的境。那么这个心所缘的境当中呢，可以分为四分：相分、见分、自证分跟正自证分。那因为这三分都是心，所以呢，我们通常习惯呢，见分跟净的相分合说见相二分。那么见相二分就代表了心取净的功能，相待的功能。可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谈到一个关键，非常重要的关键，请问唯识讲不讲净啊？所以这边讲相分，请问相分是从哪里分出来的？从心法分出来还是从色法分出来的？心法分出来的，从心法分出来的。所以呢，它从心法分出来色啊，见分跟相分，一个能见跟所见。这个能见跟所见都是在刹那之间，我们以后会谈到了哈。各位先姑且接受这个命题，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明嘛，所以我们就先假设这个是唯识学的命题啊，它理论上的命题。它的命题就是说，它由心分出一分见分，分出一分相分。